有一天真相完全明清楚了，那个时候你就什么都不怕，不是什么都不怕，你就什么都很自在，就会变这样。所以佛陀当时出家庄为什么叫他们要穿浑手衣？我们今天看起来才真知道了不起的，那个跟环保有关系呢。你看衣料布料，机械坏了，车子坏了，丢下去，我们甲仙旁边的很深的河谷变成废车停车场，所有坏的车子排得整齐的几不量，河床变成废车的仓库。你看那个大水冲来不知道变成样，你看造成环保的问题。所以过去你看连布料都捡起来，是不是佛陀那么早就了解到环保的状况，我们不管它。但是在修行上，就是出家了就让你穿那个只要清洁就好，就是红布夹的衣服。如果你怕面子不好看就不要出家，出家就是要这样穿。结果当时的出家众出去还受人家恭敬，我穿上是个白衲衣，怎么人家还这么恭敬我？那倒不臭嘛，对不对？所以你们看看那个过去的传统的老学校，像东京大学，过去叫做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流行什么东西呢？学长的衣服学弟抢着穿呢，这个学长毕业了，赶快这件衣服给我穿，穿那件衣服是旧的，甚至有破有补的，他很神气啊！人人在学校里面的同学是人人羡慕呢。原始佛教真的做到这一点，穿上浑手衣，人人羡慕。现在谁敢穿浑手衣？讲一种球都招不牢你啊！你看看时代环境变化这么大啊！原始佛教佛陀的伟大教，他制造出这样的环境，让你敢穿那样的衣服。第一次让你感觉衣服跟你的身体无关嘛，衣服是御寒的工具嘛，保护身体的工具，不是在给人家看好看的工具嘛。先这一点都做不到，你要怎么观察到色非我，受想行识非我？不可能的事嘛。所以不管你差的高的低的，通通叫你穿那样的衣服，从第一步做起，强迫这样做。你看过去所以有成就的人那么多，今天少了，所以进步就是退步，人家的退步还是进步呢。有一首诗很好，大家把它背起来，传说是弥勒菩萨留下来的，手提青苗插满田，我手中拿的秧苗要把稻田插满，要插秧苗一定要投地下去，有没有人这样插苗？对不对？一定是地下去插，说但是一低头便见水中天，土地是很低层次的，很低级的，天空是最高最了不起的，但是反而我低下头来把天空看得很清楚，因为稻田的水不是把天空的景象都漾下来了吗？你看手提青苗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所以人啊，不要在那边造业无为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退步就是进步，进步是退步的。你看插秧苗有没有人往前面插，把它插倒要踏死的，插秧苗就是要越插越往后退，越往后退退到没路可退，就是插满了完成了嘛。你看退步原来是向前，那零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零是最尾巴的，最尾巴原来是最前面，它在十二的前面，看看有没有退步原来是向前。你看这个法尔的道理大家观察不出来，手提青苗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清净无为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传说是弥勒菩萨做的哦。你看看他的这个退步，这个低头就是做非我所应的，把它抛弃，我做跟我所应的，低头退步是所应的呢，进步向前是非所应的呢，无印直顺是非所应的呢，无印给它衰减下来才是所应的呢，无印不直顺，渐渐的衰减然后就越来越接近，可以把它断掉。无印越来越直顺，就要断无印了。一边屋子越盖越大，说我要把这个屋子搬倒，有可能吗？屋子把它盖得乱七八糟，要把它翻倒就简单了嘛。所以这里非如所用者，当尽舍离，舍离以长夜安乐。 何等非吾所应，就是色非吾所应，因为观身不净嘛，当净舍离，舍离常夜安乐。如是受想行识非吾所应，观受是苦嘛，观想行是染华嘛，观是无常嘛，观想行之中无我嘛，哦，那这样非吾所应，所以当速舍离，舍彼华夷，就能获得长夜的安乐。啊，讲到这里，叫大家把这个舍弃，当然所有的比丘很多了，一定，尤其初学的，奇怪了，啊，色就是我，怎么叫我把色抛掉？啊，色抛掉谁来修行？修行要靠这个身体盘腿打坐啊，靠这个眼睛来应起毗婆舍那啊，啊，怎么叫做色非我所用呢？哦，啊，所以说到这里，佛陀进一步向大家问：诸比丘，色为常耶？为无常耶？请问诸位比丘，色是常还是无常？哦，诸比丘白佛言，哦，回答佛陀说：无常，世尊。啊，叫你听得如雷贯耳了，色当然是无常的，何用说？啊，再问比丘，无常的为是苦耶？那么无常的就是苦的，还是不是？啊，大家都知道，哦，答言是苦是真。啊，佛陀继续追问，哦，佛告比丘，若无常苦是变异法，那么就是变化的现象，无常跟苦一定是会变化的现象。哦，啊，多闻圣弟子，这里是说多闻圣弟子还没有见法哈。多闻圣弟子，名义中见有我，义我相在部。如果是一个七贤位进入七贤位的弟子，在修不净观，在修阿那波那念，或者在修四念处，甚至进入禅位、顶位、人位、四第一位的这些人，名义中这些人会不会在色受想行识？也就是在无常苦的色受想行识，会变化的色受想行识之中，抓住中间的哪一个说那就是我，或者异我，异我是我所的意思，就他不是我，不是我就是异我，虽然不是我，不过是我的，所以异我跟我所一样的意思。啊，多闻圣弟子会不会在那些无常苦的无印里面抓住其中的哪一个说他代表我，或者说他虽然不能代表明文的我，不过他是我的啊，或者他们互相依存，相在就是互相依存，色中有我，我中有色，或者事中有我，我中有事，想中有我，我中有想，所以这个一共有二十个身见。哦，就是色是我，第二个色非我，不过是我所，第三个色中我，或者说我中色，这两个叫做相在。啊，色对色应会起四个邪见，对于受想行识各有这同样的四个邪见，无应成四，成四个邪见，四无二十。佛陀时代认为有宁稳有常住不变的所有的外道，把它归纳不管几百种都离不开这二十个身见，所以这个叫做二十身见，而见法破这二十个身见。哦，啊，所以说多闻圣弟子宁一招就难道会在里面说这个是我，这个是我的，或者这个中有我，我中有这个吗？答言不也，是真啊，那都是无常苦的，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啊！佛陀继续说下来，如是受想行识为是常无常耶？他分成两边来问，就是名色，先问色，再问名。名有受想行识四个啊。答言无常是真啊，继续说，比丘若无常者是苦耶？无常的就是苦的吧？答言是苦是真，当然啦，啊，无常怎么会不苦呢？哦，啊，佛告比丘，若无常不是变异法的话，那么多闻圣弟子，您一中见有我异我相在部，中而又问，哦，答言不也是真。哦，最后佛陀终于做来一个总结，总结的这一句话我们应该把它背下来，这个就是尽所有性的内容，而且在经教不断的出现，要断无印就是要懂这一段话。哦，他说比丘，是故诸所有色，哦，若过去的色啊，或者还没来到的色叫做未来色， 若现在色就是现在的我的色蕴，啊，若内若外，内在的色指我，外色指我以外的所有的不特觉罗，啊，若出，这个有情长得很大，像大象鲸鱼；若细，这个有情像蚂蚁，像昆虫，啊，若好若愁，这个有情长得蛮好看的，蛮漂亮的。这个有情长得好丑陋不好看，哦，啊，这个若好若丑，这个讲好看不好看是外表的，啊，有的翻译翻成若胜若劣，殊胜跟低劣，就是他的福报很大，地位很高，或者他的福报很弱，地位很低，啊，出生到比我们的福报更低，那个叫做劣，哦，啊，好。就是圣，就是他的福报很大，像天界的不特杰罗，哦，所以这个若好若愁是包括这个有福报，福报大福报小的所有的众生，啊，若远若近，距离我很远的，像阿拉斯加、加拿大、美国，距离我很远；若近，啊，就在汉国街，我们这里是中华路，啊，汉国街跟我们很近，在汉国街上走动的这些洞，对，这些不特觉罗，或者大家彼此坐在一起的那个同学同修，你周围的人都靠你若近，哦，啊，外面的都若远，彼一切非我不异我不相在，这个叫十一行。大家看看过去未来现在三个，内外两个五个，粗细两个七个，号轴两个九个，眼镜两个十一个，十一行，一切诸行离不开这十一大类，一切五蕴离不开这十一大类。阿含经的诸行指的就是五蕴，五蕴就是代表诸行，因为所有的诸行离不开由五蕴造作出来的。啊，部分佛教以外的诸行范围比较大，它都来一个心不相应行。原始佛教不谈心不相应行，哦，所以谈的都是心相应行。所以诸行无常，跟心相应，诸行无常，诸行是苦，跟心相应的诸行是苦。台风来了，风雨雷电，这个有什么苦？这个没什么苦嘛。但是那是心不相应行，不谈。所以原始佛教不谈诸行就罢，一谈诸行就是指无蕴，指色受想行识，哦，色受想行识这些诸行，涵盖所有的有情的诸行。造业的生口意三行，通通由五蕴造作出来的，没有离开五蕴能造作诸行的，这个就叫做十一行。对这十一行穷尽它的自相，就是尽所有性，啊，又穷就它的共相，处众共相，又叫如所有性。再穷尽它的自相，叫做穷边际性，尽边际性，尽是边际性。就是穷尽五蕴的诸相、自相、共相，六入的自相、自相、共相，五蕴六入、十八界的自相、共相，这些都把它扫过，一无遗留，啊，从此就叫做尽所有性。就好像我们要穷尽佛的自性，这个蜡烛摸摸看，那个电灯摸摸看。啊，所有会发热的光体把它摸摸看，啊，终于进了它的所有性，你又知道那个是会烧人的。顶不必所有的蜡烛、所有的电灯、所有的发光体通通摸了才能进所有性，这样你再活十万劫也摸不完嘛，因为又有新的发光体，又有新的燃烧品出来。所以进所有性的意思讲的是掌握住它的根源就可以了，不必再掌握那些枝节，掌握住一个制造饼干的机器就可以了，不必去看一片一片制造出来的饼干是什么样子来分析它，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要穷尽是边际性，不外五蕴六入十二住十八界，没有这个以外的啦，就是这些。所以要观察五蕴，要观察十二处十八界，就是这样的意思。观察十二处叫做处善巧，观察十八界叫界善巧，观察五蕴叫做蕴善巧。这个在部派佛教中把它归纳三科，叫做蕴处界。修行要进入四善根位之前，就是要靠修五停心观， 跟四念处来观察这三观意七处善三意观印处界的七处即灭未道幻离自信即灭道未幻离啊，简称即灭未幻离就是这些啊。啊，在运作这些的整个过程就叫做尽所有性终于穷尽而处证发现真相的时候叫做除所有性那个时候是见法的、哦啊、所以他讲啊、哦、佛陀就这样啊哦，诸所有事哦，若过去未来现在的十一行比一切非我不与我不相在啊，受想行识也一样如是受想行识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出若细若号若丑若眼若尽比一切非我不与我不相在就是破二十个身见现在你先知道他们都不是但是要处顺才叫做破只理论上知道还不行、哦、理论上知道这个叫做已经有闻所成慧还没有思所成慧思所成慧成淡的时候见法见法以后有出世间道的修所成慧啊，看看圣弟子观此五受因这个是经由这个系列下来他见法了嘛见法以后就叫做圣弟子了、哦、不是多闻圣弟子圣弟子就这样的观察这五受因啊，非我非我所如是观此他前面也在如是观这个圣弟子如是观是怎样圣弟子如是观以后会证阿罗汉啊是讲这样的所以前面就是从多闻圣弟子观察十一行尽所有性尽四边际性终于如所有性就是获得如实解不是四边际解而已得到了如实解就是如实之见见法了见法以后变圣弟子啊，这个时候圣弟子一样继续观察这五受因他非我非我所因为圣弟子还会妄念妄念的时候那个那妄念当然都是障碍了他不会正应妄念我们凡夫正应妄念还坚持这样是我、哦、圣弟子不会但是他由于贪嗔还没有断遇到可爱的 广大境界或者不可爱的广大境界他会妄念啊，妄念就又起我所见哦啊、但是他哎，我怎么妄念那个我所见马上又杀下来我们凡夫是我所见随着我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跟人家斗争是这样圣弟子不会、哦啊、所以圣弟子由于还会妄念要继续观察、啊、如是观时就是就这样的继续对五蕴的非我非我所继续深化下去他的观察继续给他深刻化下去、哦、如是观时一知世间无所起愁他会越来对于整个世间的东西越来越不去追求也越不执着起着追求以后爱着执着起爱畏就是不会爱其有嘛对那个东西爱畏就会追求追求更强化我的爱畏叫做有就存在了有这么一件事了啊，移诸世间无所起愁，对于世间的所有的事物再也无所起愁，无所起愁则自得涅槃。啊，这个无所起愁不是一下子，它是一步一步随着果位的上升，越来越不起愁。哦，开始起愁降弱还有，渐渐越来越没有，到最后完全没有，包括我的色受想行识都不起愁了。现在叫我们外在的东西把它放弃，容易。叫我说瘦瘦小型是不是我很困难呢买骑脚踏车骑摩托车跌倒了跌破了膝盖皮了干什么了好痛啊啊非我非我所这个是五蕴在痛啊非关我事啊赶快替你涂一涂扶一扶就好尽力把你弄好弄不好是你家的事我有什么办法啊越来越这样呢真的是越来越这样不是在开玩笑讲的哇好痛好痛哇、啊、就呱呱叫哎呦赶快哦你们啊如果来得慢一点还发脾气那、啊、这个叫什么修行人、哦、就是这样啊到了完全没有了哈一知世间无所起愁无所起愁是自得涅槃他终于自己获得了涅槃、哦、啊或者 有的进教会说自解涅槃，到这个时候得到怎样？我生已尽，放门放任你力所作宇宙，自知不受后有啊。这个讲过很多次了，我的生死轮回的生命就在这一生断掉了。我生已尽，也就是说成就不升华，不升华。那个我们刚刚证阿罗汉的时候叫尽知，刚刚证得阿罗汉的那一刹那得到尽知，尽知尽就是消除烦恼的智慧，所有的烦恼不管哪一个烦恼我都有把它消除的能力，放任理力就是尽知啊，在不受后有就是无生知。阿罗汉证得阿罗汉的那一刹那得到尽知，接着就会有无生知。无生知就是说未来任何大大小小的烦恼想在我的身上再出现，不可能的事了。如宰多罗树头，好像那个树的树根都被我拔掉，这一根树还有活命的希望吗？不可能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生已尽，也就是无生了嘛，放人以利，因为得到尽知嘛，得到尽知的人就是所作宇宙，自知不受后有，未来成就不升华，不可能再会生，就是这样啊。佛说持经以十诸比丘五摩所烧欢喜奉行，那这一经我们就讲了，这一经的重点就是要非汝所应之法当尽舍离。最大的非我们所应之法是色受想行识，不是我的桌子、我的房子、我的东西，那还是芝麻小事。最大最难克服的一关就是这个。啊，这里《瑜伽师地论》终于对他的说明写了，叫做知断相。啊，今天我的讲义有，啊，下面还有一章我没有写完，所以没有印。哦，啊，这个没有困难，没有关系，我讲给大家听。哦，《瑜伽师地论》对他的解释的标题叫做知断相。哦，我对知行已断已知，或者说已知已断。对于知行已知已断的内容是什么呢？反过来，未知未断是什么？或者已知而未断？啊，这里在讲的重点放在已知而未断，未知未断，任应生死轮回的凡夫，任应而转没有救药的凡夫，已知而未断，贤位，其贤位都是已知而未断。见华的人就是随明断了，还没有断得圆满，但是已知已断啊，还要继续努力啊，终于通通知通通断是阿罗汉。哦，啊，看知断相复次于诸行中，诸行就是色受想行识，刚刚讲了。哦，于诸行中依无我离，知则断则当知列有三相差别。他说对于诸行里面依于无我的道理，就是说诸行是无我的，这个道理我已经知道了，叫做知则。断则不但知道而已，我把这个妄见断掉了啊，我们知道了 妄见还没有断，断是处证的，知是理解上已经可以做到，经由思则就已知，思则处证以后才能断，断的时候就是承办毗婆舍那，思所成慧成就的时候就叫做承办毗婆舍那，承办毗婆舍那的人就是见华啊，一直不能见华，因为你毗婆舍那不能承办啊，毗婆舍那没有承办就是思所成慧还没有完成，还没有成就思所成慧，才在磨练思所成慧，锻炼思所成慧，还没有完成它。哦，啊，知者断者，怀疑知行亦以无我的道理，在知行中知道知行是无常苦的，不是我啊，以及已经断了，是由三个内容差别出来的。他就是说三个内容告诉我们，对于知行已知而没有断的人，跟已知已断的人有三大差别，他讲给我们听。第一个，位于知行能遍了知，我能遍了知十一行啊，洒家也见而未断辞啊，知行是无常，知行是苦，我都遍了知， 但是诸行无我不了知。诸行无我之所以不了知，因为没有断啊，所以这个是有次第的，大家千万记得，要修无常想才能升起无常知，升起无常知以后才能进一步修苦想，修苦想以后会升起苦知啊，在无常知跟苦知达到圆满的时候，终于升起无我知啊，这个时候见法啊。所以你们看看，修五停心观，就是进行所言的五个进行所言，这个是第一个贤位，我已经讲过。第二个贤位是修四念处，一个一个的修，我现在开始修四念处，四念处完毕再修受念处，再修心念处，再修法念处，这个一个一个阶段的修，这个是第二贤位，这个叫做别相四念处。第三个，进入四念处修的滚观烂所以后，观身的时候，不但身体是不净的，身体是苦的，身体是无常无我，也同时观到。观到受的时候一样，不是观受是苦，观受也是不净，也是无常，也是无我，没有谁在感受。哦、啊，观法的时候同样是诸法不净，诸法是苦，诸法无我，哦，诸法无常，这个也知道。四念处的任何观一个四个就同时拉上来，这个时候叫做第三贤位，总向四念处啊。由于有了什么他跟毗婆舍那的基础，有了那个五停心观跟四念处的基础，终于能进入转位。终于能进入转位是什么？终于能升起无常知。软位就是第一次升起无常知，到了顶位的时候是无常知达到顶峰，世间的一切无常无假包换，不可能迷糊我了，我也没有兴趣了，会厌啊。顶位还危险，顶位如果遇到不善之事邪之事的时候还会堕落下来。终于进入人位，升起无常知以后的后边接着来了苦知，苦知也升起来的时候，这个人不退了，绝对不会退位的。如果我们现在不积极，现在修行不积极啊，还会放一下，因为我们没有苦知。所以到了人位，为什么叫苦华人？人位就是苦华人的前奏，人位就是不会退，观诸所有受，一切悉苦。那个四念处内观禅修法，不断的一直教你。观察身念处，一切身体不净里面有苦，所有的姿势动作都是苦的，就是在讲这个啊。那个要修完成就是人位，没有修完成没有啊。人位第一次升起苦知，到了四第一位苦知达到巅峰，三界通通是苦，半思乐也没有，如假包换，这个叫做四第一位啊。在无常之苦知，就普世达到四第一位的时候，终于破掉断掉诸行，这个时候见法就是升起了无我知，无我知终于升起，无我知升起就是跟我非我相应之法，终于赶快都把它抛掉了。三界都是非我相应之法，我没有兴趣，我远离，我独立进驻啊。在那样的状况之下，努力观察诸受是苦的时候，达到终于升起无我知啊，这个是一个大概的过程啊。这里说未以诸行能遍了知，洒家也见而未断则以诸行妄念诸行会多昏现前，少不妄念，要叫他说不妄念还是很难很难，大部分还是妄念，叫做妄念诸行多昏现前。今天这个是有三个段落哈，我想放着下一趟再来讲哦，给他比较连贯。好，我们今天就这样结束。啊，请大家翻到76页的第三行，叫做知断相，这个在解释前一经52经哈。52经的重点就是说，非我们所应之法，当尽舍离；非汝所应之法，当尽舍离。舍离啊，重点是什么？什么叫做不是我们应该跟他相应的？讲的是我们的无蕴。
就是我跟我所见、哦、所谓无印不是我们可以跟他相应的，我们跟他相应会起烦恼的意思，无印我们不要跟他起相应就不会有烦恼、啊、我们跟无印相应为什么有烦恼？因为我们跟无印相应的时候会把无印认为是我，是我所啊，由于他是我，是我所，所以起烦恼啊。所以这样大家知道上一经的重点大纲，就知道这个知片知断片知讲什么，就是知断相，就是知片知跟断片知的内容叫做知断相、哦、知片知断片知由三相差别就这里讲的、啊、我们就请大家看七十六页的第三行，我们开始解释、哦、知断相，以知以断的内容啊、哦，知以知以断，以知知片知，以断断片知啊、哦。物次以知行中啊、哦，依无我离，知者断者，当知列由三相差别啊、哦。这里知断，知一个断一个啊、哦。他说，在知行里面，依于无我的道理，如果你对知行，他是无我的道理已经知已经断的人，或者没有知没有断的人，或者已经知而没有断的人，不知不断那不要谈了、啊、那个是一知还污、哦啊、已知而未断跟已知已断，这里的重点不讲不知不断，再讲已经知而未断的跟已经知而已经断的。已经知已经断就是知片知断片知，已经知道而没有断的是知片知啊，没有断片知，就是他对自己知道无我，但是一直做不到，境界现前就有我见升起，又是我的啊，这个就是没有断。从这一经大家就知道说，你们对佛教的道理尽管多么通达多么了解，如果那个已知而未断，人就叫做未修行的人，尽管你是有佛学博士，仍然叫做未修行的人，没有入门的人、哦、那个